计划、目的和追求，甘坚信，第九章，一直被充满，说。在1987年帐篷大会之后，有人问我说，在耶稣三次造访你当中，你最强调的是什么？毫无疑问，在本章中我们将要讨论的就是耶稣最强调的内容。耶稣对我说，我在新约下的计划是每位信徒都被圣灵充满。我们已经指出，在旧约下，每位信徒或者说跟从神的人没有被圣灵充满，只有先知、祭司、国王和那些被神呼召做特殊工作的人才有圣灵的恩膏，而且恩膏只是降在他们身上，恩膏没有住在他们里面。在旧约下，那些我们称之为凭信徒的人没有圣灵住在他们里面，圣灵也不降在他们身上，这是新约乃更美之约的一个原因。新约为每个重生的人提供了使神的灵实实在在地住在他们里面的方法。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新约强调我们总是要被圣灵充满。耶稣指引我到以弗所书5章18至19节，这是我很熟悉的经文，这一章包含着他和我详细讨论过的每件事。在旧约下，属神之人严格讲是在肉体中敬拜神，只有国王、祭司和先知有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其余的人没有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或者在他们里面，所以他们表现出来的敬拜是属自然的表达，是在肉体上做的。然而在新约下，敬拜强调的是在圣灵里做，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我们总是要被圣灵充满。让我们注意保罗所说的，或者我喜欢这样说，让我们看看圣灵借着使徒保罗说了什么。以弗所书5章18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节经文可以读作，不要醉酒，要醉在圣灵里。你在圣灵里醉过吗？你可以被圣灵如此充满，以至于你摇摇摆摆，如同一个醉酒的人。要被圣灵充满，注意，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都做什么？他们开始说方言。新约强调要我们总是被圣灵充满并且说方言。使徒行传2章1至4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我们也可以看到，圣经在十年之后还强调要被圣灵充满并且说方言。在一个天使向哥尼流显现，并且告诉他要打发人去约帕削皮匠西门家里找一个叫彼得的人来。彼得跟着人来到哥尼流家，他开始向聚集在那里的人布道。使徒行传10章44至46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在使徒行传19章里，当保罗按手在以弗所信徒身上，我们再次看到发生这个事情。使徒行传19章1至6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并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 圣经说，当按手在这些门徒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圣经说我们要说方言。当按手在你身上，让你领受圣灵时，你却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圣经上说你要做的事，这将使圣灵忧伤。比如，当圣灵降在你身上，你可能只是用英语大声喊，而根本没有说方言，而且你的喊叫使得能力离开了你。在合适的地方喊叫本来没问题，但是当按手给你，让你领受圣灵的时候，喊叫就被用错地方了。不，你要顺从圣灵，而且开始说方言。在所有这些新约记载中，当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之后，他们说方言。你注意到了吗？被圣灵充满，并且讲说被圣灵感动和默示的话，这是新约的模式。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十九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注意这段话的关键词，被圣灵充满和说。这些以弗所人早已经在保罗的服侍下领受了圣灵的初次充满。然而，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至十九节写信给他们，告诉他们要再被圣灵充满。他为什么要对他们说这个呢？他们不是已经被圣灵充满过了吗？在我讲解之前，让我告诉你下面这些话。我保存着我使用过的所有圣经，在每本圣经上，你可以很容易看到哪里是磨损最严重的地方。使徒书信。为什么我看使徒书信最多呢？因为这些书信是以我为写作对象的，他们是专门针对我说的话。四部福音书不是以我为写作对象的，他们是为了我写的。旧约不是以我为写作对象的，它是为了我写的。你能明白中间的区别吗？所有使徒书信都以你为写作对象的，以我为写作对象的。他们是针对着信徒，针对着教会写的，他们是基督徒的。我所有这么多年就是活在使徒书信里。我想找到神正在对教会说什么，找到他正在对我说什么。我不太关心他对犹太人说过什么，我首先关心他正在对我说什么。在使徒书信里，我们发现新约强调的是要一直被圣灵充满。保罗写信给一群以弗所基督徒，他们在使徒行传十九章那里已经接受了圣灵初次的充满。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中忠告他们要被圣灵充满。乍一读可能令人困惑，然而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所提到的事情是超过了他们在使徒行传十九章被按手时最初被圣灵充满并且说方言的经历的。希腊文学者告诉我们，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原文乃要被圣灵充满，实际上包含着一个一直进行下去的动作，它的原本含义是要一直被圣灵充满。保罗鼓励这些以弗所人继续说方言，从而达到一直待在被圣灵充满的状态中。换句话说，他们需要圣灵持续不断的充满，一直被圣灵充满是一个持续性的经历，而且通过说超自然的口才，从而达到一直待在被圣灵充满的状态中。我想让你注意到，保罗是对整个以弗所教会写信，他不是只写给传道人，这是神给每个信徒的计划，就是生活在新约下的每个基督徒都要持续地被圣灵充满，而且在圣灵里敬拜神。我们一直保持被圣灵充满以及在圣灵里生活的方法，就是对着主讲说被圣灵感动的口才，这是新约敬拜的一种形式。这些被圣灵感动的口才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一种表现形式是用方言赞美神为大，而且敬拜神，如我们在使徒行传十章四十六节中看到圣徒们所做的，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 然而，保罗接着在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又提到了另外几种表达方式：诗章、颂词和灵歌。请仔细注意下面两句经文，注意信徒讲说被圣灵感动的口才是如何敬拜主的。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十九节，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此节的英文版圣经译成中文应为：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对着你们自己讲说，在你的心里向着主唱歌和谱写旋律。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是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至十九节的平行对照经文，他也强调敬拜主。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或作当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以各样的智慧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当保罗说我们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对着我们自己说的时候，他是对每个信徒讲的，我们要对着自己讲说，这是我们在自己个人与神交通的时候要做的事。诗章是一首灵诗，它或者押韵或者不押韵，但是它都有诗的元素在里面，可以唱、吟诵，或者只是朗读出这些诗章来。旧约中记载了150首诗篇，实际上诗篇这部书是以色列人的祷告及诗歌本，很多诗篇是由大卫写的，当圣灵降在他身上，那时有诗歌临到了他，这些诗歌告诉我们当时他正面临的状况，他正在度过试炼和试验。尽管一些诗歌是为了帮助大卫特有的情况而赐给他的，但是这些诗篇也能祝福我们，因为他们是被圣灵恩膏的，而且我们也许正处在类似的经历中。我常常讲出诗章，诗章可以唱，也可以吟诵，或者只是朗诵出来。会唱歌的人可能会自然地唱出圣灵所赐给的诗章，因此同一首诗章我可能只是说出来，而会唱歌的人则可能会唱出来。我不是歌手，我没有一副唱歌的好嗓子，所以当圣灵给我诗章的时候，我只是说出来。不管你信不信，我还上过发声课呢。最终老师对我说，我教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讲过这些话，但是我想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会再来上课了。我唱歌从来没有高过某个音符，唱歌不是我的长项，我必须把这个留给别人做，我能够发出欢快的噪音，仅此而已。所以我说诗章，很多时候神会在你个人祷告生活中给你一首诗章，它只是为了你个人的益处，而颂词则是一首赞美和敬拜的歌，是向神唱的，是指向神的。灵歌是一首歌，是圣灵将神话语中的启示给予你。当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以各样的智慧，这里所说的基督的道理不必非得是圣经上的话，当时人们还没有新约，这里指的是圣灵带给你的话，它可以是一节经文、一句鼓励的话或者一句警戒的话等等。很多人试图用西方文化来解释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至十九节和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这三节经文，他们还以为这里指的是唱那些歌本上或者赞美诗册子上的歌，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保罗写这信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印刷机呢。而且在我们的歌本上，尽管有很多好歌可能是圣灵默示的，但是绝大多数歌曲都散发着不信的气息。然而诗章、颂词、灵歌却是圣灵给予的，他们是从天堂新鲜出炉的，而且他们符合圣经，因为圣灵给的任何事情都会符合圣经。耶稣将这类口才称为新约敬拜，而且真正的敬拜必须是在心灵和真理里敬拜。 一旦我们最初被圣灵充满，而且超自然地说出口才之后，那么我们要继续超自然地说。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至十九节和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是在说，你被说预言的灵感动之时，由圣灵赐予你的超自然口才，圣灵的一个彰显就是说预言。什么是预言呢？预言是被圣灵感动说出能懂的语言。单纯的说预言的恩赐乃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不要将单纯说预言和先知的职分混淆，先知却是要常常发出关乎将来的启示的。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一节说，因为你们都可以说预言。换句话说，所有信徒都应该说预言。每个信徒都应该在他个人灵修的时间里，对着自己讲说诗章、颂词和灵歌。这是说预言的恩赐在运行的时候。人们以为，除非他们在教会里站起来，当众发出一些圣灵感动的话，否则就不是说预言。啊，不，在公众场合说预言，只不过是这种恩赐彰显中比较少的一些时候而已。我总是在个人祷告的时候说诗章，很多时候我会在夜间对自己说诗章，能说一到两个小时，有时候我几乎一整夜对着自己说诗章。如果有机会的话，人们也可以在公众聚会的时候说诗章、颂词和灵歌。让我们再看一下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你看，诗章、颂词和灵歌可以在公众聚会时被用来彼此教导和劝诫。现在请考虑一下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所写的话，你聚会的时候，这里讲的是信徒的聚会，个人或有诗歌，涉及多少人呢？每个人。之所以早期教会的每个人在聚会的时候都有诗章，是因为他们在家里个人祷告生活中都讲诗章。我们对着自己讲诗章、颂词和灵歌的好处是非常大的。首先，它能使我们和神进行真正交通，而且让我们在圣灵和真理中敬拜，而且它也是属灵建造的一个方法，使我们在主里得到鼓励和建造。最后，它也是使我们和世界分开的一个方法，它使我们关注神的内住。如果我们关注神住在我们里面，那么势必会影响我们生活的方式。神的计划是让我们被圣灵充满，并且用诗章、颂词和灵歌讲说。但是有人可能说，我不知道怎么做，我从来没有做过，我怎样才能进入到在圣灵里行事呢？眺望恩赐。很多信徒曾经被圣灵充满并且说出方言，但是自从最初被充满过之后，他们再也没有说过方言。他们曾被充满过，但是他们没有一直和神保持新鲜的交通，他们没有服从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的命令，要一直被圣灵充满。有人对我说，啊，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再说方言。但是圣灵仍然在你里面，而且他是给你方言的那一位，你所需要做的就是相信他给你口才，而且接下去顺从他。换句话说，你要眺望你里面神的恩赐，你要留心经文是怎么说的，不是人说什么，不是人想什么。保罗对提摩太说，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保罗这里说的是什么恩赐呢？这节经文可以有两方面应用。这节经文的恩赐可以指当神把人分别出来服事时，圣灵所赐予的恩赐。例如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 当巴拿巴和扫罗被分派去做服事时，有一些东西由圣灵赐给他们。在提摩太被分别出来服事时，我们也看到了这点。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四节，你不可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节经文的第二个应用是，提摩太接受的恩赐是当保罗给他按手时所受的圣灵，圣灵本身是一个恩赐。我们从经文中知道，保罗曾给很多人按手，使他们接受了圣灵。注意，保罗对提摩太说，要对这个恩赐做什么呢？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说，挑望在你里面神的恩赐，你要去挑望在你里面的圣灵。通过用方言祷告，你可以挑望在你里面的圣灵。当你用方言祷告一会儿之后，你能够开始对自己讲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你就是这样进入新约敬拜的。如果神对新约信徒的计划是让我们对着自己讲诗章、颂词和灵歌，难道我们不应该定义追求这个计划吗？我想活出一个取悦神的生命，我想跟从他的计划而行动，不是我自己的，而且我想进入他给我的一切丰盛中。你不想吗？他已经告诉我们怎么做了，那么我就要定义服从神，